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，我是红花。让我们在阅读、欣赏和聆听中分享一份宁静和清醒，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片空明和美好。今天天路客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三篇精彩文章。聪明是一种天赋，而善良是一种选择。天赋得来很容易，毕竟他们与生俱来，而选择则颇为不易。如果一不小心，你可能被天赋所诱惑，这可能会损害到你做出的选择。何以见得呢？请听全球最大电子商务企业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·贝佐斯的现身说法，由天路客东旭朗读。
选择比天赋更重要，这是杰夫·贝佐斯201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讲演。他创办了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企业亚马逊，这是无比智慧而又相当慈悲的思想。我们的人生将为一系列的选择所填满，正像他的祖父曾经告诉过他的一样，善良比聪明更难，因为聪明是天赋，而善良是选择。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的夏天总是在德克萨斯州祖父母的农场中度过。那是一次我大概十岁时的旅行，我照例坐在后座的长椅上，祖父开着车，祖母坐在他的旁边吸着烟。我讨厌烟味，我决定为祖母做个算数。接着我捅了捅坐在前面祖母的头，又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然后骄傲地宣称，如果两分钟就吸一口烟的话，你就会少活九年。我清晰地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，而那是我意料之外的。我的祖母哭泣起来。我的祖父之前一直在默默开车，他把车停在了路边，走下车来，打开我的车门，等着我跟他下车。我惹麻烦了吗？我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状况，因而也无从知晓会有什么后果发生。我们在房车旁边停下来，祖父注视着我，沉默片刻，然后轻轻地、平静地说，杰夫，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善良比聪明更难。选择比天赋更重要。今天我想对你们说的是，天赋和选择不同。聪明是一种天赋，而善良是一种选择。天赋得来很容易，毕竟他们与生俱来，而选择则颇为不易。如果一不小心，你可能被天赋所诱惑，这可能会损害到你做出的选择。你们的聪明才智必定会派上用场，因为你们将在一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上行进。我相信你们甚至会看到我们理解人类的大脑。作为文明人，我们会拥有如此之多的天赋，就像坐在我面前的你们，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拥有许多独特的天赋。你们如何运用这些天赋呢？你们会为自己的天赋感到骄傲，还是会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骄傲？16年前，我萌生了创办亚马逊的想法。那时，我面对的现实是互联网使用量以每年 2300% 的速度增长。我从未看到或者听说过任何增长如此快速的东西。创建涵盖几百万书籍的网上书店的想法令我兴奋异常，因为这个东西在物理世界里根本没法存在。那时我刚刚30岁，结婚才一年， 我告诉我的妻子 Mackenzie， 我想辞去工作，然后去做这件疯狂的事情。很可能会失败，因为大部分创业公司都是如此。而且，我不确定那之后会发生什么。Mackenzie 告诉我，我应该放手一搏。我的老板最后说，听起来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，但是对那些目前没有谋到一份好工作的人来说，这个主意可能会更好。那样想来，这个决定确实很艰难，但是最终我决定拼一次。我认为自己不会为尝试过后的失败而遗憾，倒是有所决定但没有完全付诸行动会一直煎熬着我。在深思熟虑之后，我选择了那条不安全的路，去追随我内心的热情。我为那个决定感到骄傲。你们会如何运用自己的天赋？你们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？你们是被惯性所引导，还是追随自己内心的热情？你们会屈从于批评，还是会坚守信念？你们会掩饰错误，还是会坦诚道歉？你们会因害怕拒绝而掩饰内心，还是会在面对爱情时勇往直前？你们要做愤世嫉俗者，还是踏实的建设者？你们要不计一切代价地展示聪明，还是选择善良？我要做一个预测，在你们80岁某个追忆往昔的时刻，只有你一个人静静对内心诉说着你的人生故事，其中最为充实、最有意义的那段讲述会被你们做出的一系列决定所填满。最后，是选择塑造了我们的人生。通过选择，为你自己塑造一个伟大的人生故事吧。
在印度，一个5岁的男童已经是全世界最年轻的马拉松选手。正当他打算挑战更长的马拉松路线时，却遭到了印度政府的强烈干预和反对。那么，政府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？请天路客红花来告诉您。不准跑的理由。布提亚辛格是印度的一个5岁男孩，虽然他年纪小，却是全世界最年轻的马拉松选手，因为在他只有4岁半时就完成了 42.195 公里的马拉松跑。此举震惊了整个印度，人们称他为马拉松神童。2007年6月6日，5岁的辛格开始了新的挑战，打算用10天的时间从印度东部的布巴内斯瓦尔市跑到加尔各答，整个行程大约500公里。起跑前，有许多支持辛格的人拉着横幅到起点给他打气，一些媒体也纷纷来到现场采访这位长跑的神童。但是就在这时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，大量警察封锁了辛格的长跑线路。警方负责人解释说，他们接到政府的指令，严禁辛格参加这项马拉松活动。对此，主办方非常恼火，认为政府这样做会扼杀一个长跑神童。他们还准备向当地的法院起诉政府这种非法干预的行为。但是， 面对着辛格家长和教练的反对，面对着辛格的支持者的抗议，印度政府还是禁止了辛格的马拉松活动。印度政府禁止的理由是，辛格只是一个5岁的孩子，而500公里的路程对他的体力和情绪都是一个负担，这很容易使他身体出现营养不良、贫血和心脏疾病。让一个孩子去尝试不属于他年龄的生活，这是一种极大的摧残。国家可以不要神童，但是却有责任保护一个孩子的身体健康。美国电影《弱点》讲述了美国国家橄榄球明星奥赫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。这部电影能够捕获美国人心的理由，并不是他渲染奥赫如何拼搏、如何苦练、最终如何成功，而是描述了这个黑人他的成长和如何被成全、如何被爱的真实故事。请天路客张本为您朗读。
请听电影故事《弱点》。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举办的2009年选秀大赛第一轮，就有一位身背74号的黑人小伙子脱颖而出。但见他身高1.93米，体重足有155公斤，虎背熊腰，但他动作灵活，尤其在防守上更有过人之处。顺理成章，他被巴尔的摩乌鸦队选中，签订了5年共1300多万美元的合同。这位冉冉升起的体育新星名叫迈克尔·奥赫。荣耀的光环背后，谁也不曾想到，这位前途无量的球星却有着无比凄苦而又特别动人的人生遭遇。他的妈妈怀他的时候吸食了可卡因，因毒品侵害，他出生后的智商一度不足80。他们兄弟姐妹共12人，父母根本没有时间照顾他，连最起码的教育和温暖都没能给他。小奥赫9岁前，1年级和2年级各读2年才勉强过关，先后换过11所学校。在他16岁之前，被父母转送到了多个家庭寄养，还曾经一度流落街头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在奥赫升入高中后，父亲被杀而去世，眼看他这一生就要这样毁了。但是一名高中橄榄球教练卓有见识地使他摆脱公立学校，进入了私立的教会学校。就在这所学校中，一名队友的父母肖恩·陶西和利安妮·陶西夫妇收养了奥赫，使他成了一个白人家庭中的一员，并且帮助他考上了大学，走进了巴尔的摩球队。奥赫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被体育作家迈克尔·刘易斯写入纪实作品《弱点：比赛进程》。经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同意并支持，导演约翰·里·汉科克将这位橄榄球新星的传奇故事搬上了荧幕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部影片竟成为2009年全球最大的黑马影片，上映仅8个星期，就以约3000万美元的成本获得全美2.5亿美元的 巨额票房。片名《弱点》，英文名为 The Blind Side， 其实应该译为《盲点》才恰当。美国的橄榄球比赛中，每支队伍组织进攻时都有自己的盲点，越优秀的队员越能攻击到对方的盲点，使其阵脚大乱，而每支队伍越能减少其盲点，就越能有出色的发挥。这只是其中的一面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人生也有各自的盲点，唯有减少这些盲点，我们才能走向成功。这是片名的深刻内涵所在。作为一名能出色攻击对方盲点的球员，奥赫的人生原本有着严重的盲点。他的家庭出身不好，没有受到任何的家庭教育，童年又留给他那么多痛苦的回忆。上公立学校后，缺少督促他、帮助他的好老师，这些几乎都注定了他在这个社会中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机会。但他人生的盲点竟被照亮了，几乎不可能被改变的人生也被改变了。这恰恰不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，而是取决于很多外在的因素。这正是本片不同于一般励志片之处，也是最让人感动的地方。他改变的关键是什么呢？电影中对奥赫后来转入的那所私立学校的校训是这样写的：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影片给了两个寓意深长的特写镜头，算得上是点睛之笔。当然，最关键的是陶西一家人对奥赫的无私关爱。他们一家毅然决然收留了这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后来又给他们不断制造麻烦的迈克尔·奥赫。陶西太太允许他在沙发上过夜，后来又腾出卧室给他，最后竟和丈夫商量收养他为义子。奥赫刚到这个家时，家人都自顾自地在那儿看电视、吃饭或说笑，奥赫则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在桌子上吃饭。陶西太太看到了之后，立刻关掉电视，命令全家人坐到桌前，让大家手拉着手一起祷告。陶西家漂亮的大女儿不太情愿把手伸给奥赫，但她只是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手伸给了奥赫。陶西太太闭上眼睛，带领大家祷告。这感人的一幕也见出美国家庭根基固稳的秘诀。富人捐点钱给穷苦人家的孩子也许不太难，但要接纳穷人家的孩子来这个家住，并收养为自家的孩子，就不那么容易了。陶西全家人最终能真心接纳奥赫，与美国的宗教文化有关。导演在这方面的观察是很敏锐的，其表现也非常到位。没有这样的文化内涵，这部没有性、没有暴力的电影怎么可能大受欢迎呢？陶西一家不只是给奥赫买了新衣服、新汽车，陶西太太还把小儿子托付给他。车祸发生后，陶西太太不但没有责怪他，还反过来安慰懊恼不已的奥赫。这一切对奥赫来说都是一种无缘无故的爱。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至于所谓人类之爱，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，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。 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，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，但是无论谁也都没有真正实行过，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。这就是我们所接受的教育，我们很难理解无缘无故的爱，让很多人为之落泪。弥漫在影片中的温情其实不是奥赫努力赢得的，而是有人愿意付出，不断地不求回报的付出。电影从头到尾看不到奥赫如何拼搏，如何苦练，经过奋斗最终成功之类的陈腔滥调，而是描述奥赫如何被成全。成功说到底是什么？影片并不认为奥赫进入大学本身就是成功，甚至没有提到奥赫的选秀成功，更没有所谓的鲜花和掌声，而是安排了奥赫的一次离家出走，最后又让他回到了养父和养母的家中。他选择大学也认真考虑家人的需要，其实鼓励他在球场上奋力拼搏的正是陶西太太的话，要团结，要保护好你的家人，记住，你的队友就是你的家人。在最紧张的对决中，奥赫首先考虑的也是为了亲人的微笑，而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拼搏。他在家人的爱中找到了自身的尊严和位置，知道了自己是谁，也明白了自己对于家人意味着什么。明白了这些，他其实已经成功了。这一对成功的诠释可以说相当精彩。真正的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，发挥自己的天赋。所谓天赋，从影片中可以看出，就是上帝赐予的才能，人人都有责任来好好保护并积极引导它。因此，一旦发现了奥赫的运动天赋，不管是学校的教练、校长，还是陶西一家，或者是他们请的家庭教师，甚至是社会机构，都来保护他、成全他，对他大加鼓励，而不是嘲讽、阻挠和打压。因此，奥赫的笨拙就转变为内秀，木讷就转变成为涵养。尤其是陶西太太的大女儿，一开始说奥赫愚蠢，后来在球场上却成为奥赫所在的球队的啦啦队队长，并且对奥赫也敬重起来。所以弱点讲的并不是一个麻雀变凤凰、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，导演的用意是要比这积极得多。他从根本上就认为奥赫本来就是凤凰，就是天鹅，只不过有着严重的盲点。一旦消除了这些盲点，他就能够把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世人。其实安徒生的丑小鸭并不是在讲述鸭子变天鹅，而是说天鹅蛋不小心下在了鸭窝中，孵出来的天鹅老是用鸭子的标准来评判自己，弄得自己很自卑，后来终于学会了用天鹅的标准来看自己，才发现自己原本就是一只美丽的天鹅。丑小鸭不是因为自信就变成了天鹅，而是发现自己本来就是一只天鹅，只不过之前身处盲点之中没有发现罢了。这部影片没有拍成所谓旨在消除种族歧视的片子，也根本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，其利益比这要高远得多。不是白人应对黑人给予怜悯和施舍， 而是让每个人发现自己身上的美好、善良、尊严和价值。这正是对独立宣言中人人被造而平等的恰当释义，其在中国被误译为人人生而平等。也正是因为这些极深的用意，还有真人奥赫的传奇经历，再加上演员精湛的演技，这部影片才捕获了美国人的心。有人说这只是好莱坞式的励志影片，其他国家的人未必欣赏。真的吗？谁说中国人就不需要了解无缘无故的爱，不需要团结和温暖，不需要做最好的自己呢？
人文艺术，
优美文字，
声情并茂，
幽默诙谐，
感动心灵，
精彩人生，您的人生将更精彩。
高品质，高品味，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。
请记住，上网天路客.org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红花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回再见。